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查考《列王纪下》啊，我们今天一起看到《列王纪下》的第十七章啊。那么这章的经文呢，篇幅呢就是相对来说有一点长啊。我们先把这章经文先一起来读一遍啊，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列王纪下》十七章一节起。犹大王亚哈斯十二年，以拉的儿子何西亚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九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只是不像在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攻击何西亚，何西亚就服侍他，献给他进贡。何西亚背叛，差人去见埃及王梭，不照往年所行的与亚述王进贡。亚述王知道了，就把他锁进囚在监里。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三年。何西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将他安置在哈纳与哥萨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所有的城邑，从瞭望楼直到坚固城，建筑丘坛，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立柱像和木偶，在丘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又行恶事惹动耶和华的怒气，且侍奉偶像，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行的。但耶和华借众先知先见劝诫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当离开你们的恶行，谨守我的诫命律例，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并借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他们却不听从，竟逆着景象效法他们列祖，不信耶和华他们的神，厌弃他的律例和他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并劝诫他们的话，服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效法周围的外邦人，就是耶和华吩咐他们不可效法的，离弃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诫命，为自己铸了两个牛犊的像，立了亚舍拉，敬拜天上的万象，侍奉巴利，又使他们的儿女惊火，用占卜行法术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所以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大发怒，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犹大人也不遵守耶和华他们神的诫命，随从以色列人所立的条规，耶和华就厌弃以色列全族，使他们受苦，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以致赶出他们离开自己面前，将以色列国从大卫家夺回，他们就立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作王。耶罗波安引诱以色列人不随从耶和华，陷在大罪里。以色列人犯耶罗波安所犯的一切罪，总不离开，以致耶和华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正如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样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述，直到今日。 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亚瓦、哈马和西法瓦因迁移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他们才住那里的时候，不敬畏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些人。有人告诉亚述王说，你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的那些民，不知道那地之神的规矩，所以那神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他们。亚述王就吩咐说，叫所掳来的祭司回去一个，使他住在那里，将那地之神的规矩指教那些民。于是有一个从撒玛利亚掳去的祭司回来，住在伯特利，指教他们怎样敬畏耶和华。然而各族之人在所住的城里各为自己制造神像，安置在撒玛利亚人所造有丘坛的殿中。巴比伦人造苏哥比那像，古他人造尼甲像，哈马人造亚施玛像，亚瓦人造尼哈和他尔他像，西法瓦因人用火焚烧儿女，献给西法瓦因的神亚米米勒和亚拿米勒。他们惧怕耶和华，也从他们中间立丘坛的祭司，为他们在有丘坛的殿中献祭。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他们直到如今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不专心敬畏耶和华，不全守自己的规矩典章，也不遵守耶和华吩咐雅各后裔的律法诫命。雅各就是从前耶和华起名叫以色列的。耶和华曾与他们立约，嘱咐他们说，不可敬畏别神，不可跪拜侍奉他，也不可向他献祭。但那用大能和伸出的膀臂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们当敬畏跪拜，向他献祭。他给你们写的律例、典章、律法、诫命，你们应当永远谨守遵行，不可敬畏别神。我耶和华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不可忘记，也不可敬畏别神，但要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救你们脱离一切仇敌的手。他们却不听从，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如此，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他们子子孙孙也都照样行，效法他们的祖宗，直到今日。好，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啊，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也光照带领我们，也不让我们偏行己路。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呢，就是讲述了北国以色列的灭亡啊，以及就是北国以色列有十个支派的以色列民，就是全部被掳了，就是被亚述王掳去。那么这十个宗派，以色列有十二支派啊，这十个支派的以色列民呢，就是被后人称之为所谓消失的十族啊，就这十个支派今天已经没有办法具体的去查证出来这十个支派最后分别去到哪里了都已经没有办法考证了被称为消失的十族。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呢，就 让我们看到以色列国的灭亡，然后以色列民就北国以色列民全部被掳了。那么到今天呢，也没有办法仔细的去查考这些支派的后裔分别散布在哪里啊。也有现在今天也有一些国家民族自称啊，他们是这消失的始祖当初的某一个支派啊，但都是他们的自己的称呼啊，那么也没有什么证据了。剩下的犹大支派呢，就是也不敬畏神啊，但是呢他灭亡的时间就是要比北国要延后一点。那我们今天看到是北国以色列的灭亡。北国以色列国是由耶罗波安所创建的，但他创建以色列国一开始他就立两个偶像，就是金牛犊的偶像啊，就惹动神的愤怒。那么这本章经文不仅记载了以色列国是怎样覆灭的，他们的最后一个王亚细亚何西亚呀，对不起何西亚是怎样的一个王，那么是怎样破灭，然后呢也仔细的说明以色列国亡国的原因到底是怎么亡国，并不是就是仅仅是因为亚述王就是攻打他们掳了他们，不仅仅是如此，最根本性的原因是以色列国就是悖逆神去效法外邦人，去敬拜各样的外邦假神偶像，这是最根本性的原因。然后当亚述王把以色列人全部掳走之后呢，就是撒玛利亚那个地方他就空出来了嘛，那个土地就空出来呢，亚述王就把很多其他的各国各族的民就迁移到那里去，迁移到撒玛利亚那个地方去。那么结果在那个地方呢，就产生了一个很奇怪的信仰，就是他们一方面又敬畏以色列的独一真神耶和华，但是一方面呢又去侍奉他们各自从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所带过来的自己的那些假神偶像啊，所以是一种非常奇怪和混杂的信仰。那么他们从就是各国各族迁移到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来的人，刚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们当中就有狮子就吞吃他们啊，这个时候他们就来求告这个亚述王啊，就说一定是就是得罪了这个当地的这个地方的神哈。这时候亚述王就差派一个从以色列人当中就是抓过来的一个祭司，让这个祭司又回去去到伯特利那个地方就是向迁移到这里的人去教导他们怎样去敬畏这个耶和华这样的话呢，好像接下来也确实就没有看到狮子继续的去吞吃他们，但是呢确实产生了一个很混杂的信仰。其实如果我们来思想啊，这一个被亚述王所差派回去教导那些人去敬畏耶和华，那这个祭司是非常值得我们思想的。他从某种角度上看，他就像一个受差派去传福音的人去教导当地人要敬畏独一的真神以色列的独一的真神耶和华。但他这个工作完成的好不好呢？完成了一部分就是他们从各地各方迁移到这个地方的来，他们可能都没有听过耶和华的名他毫无疑问是把耶和华的名传给了他们这是毫无疑问是这样的，因为他是受亚述王的差派哈。那么因为是被王所差派的，他肯定还是有权柄了，那个就是王的那些臣民都要听他他是王所差派过来的，所以他毫无疑问他完成了这个使命的一部分，就是他确确实实是把耶和华的名带给了这些人，然后也教导这些人怎样来敬畏耶和华的名。但他这个使命有没有真正的完成呢？似乎有没有真正的完成，因为这些民呢一方面敬畏耶和华，一方面他还是来侍奉他们自己从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家带过来的假神偶像所以就产生这样一个混在一起的一个信仰其实这种混杂的信仰是神所非常非常厌恶的。好，这就是这段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那我们先看这个北国以色列的灭亡，在北国以色列的最后一个王，就这个 这个国是亡在谁手上，就是亡在这个河西亚啊，这个王的手上。首先呢，他是怎么做王的呢？他其实他也是篡位啊，在列王记下十五章三十节那里记载啊，他也是篡位来夺的王位。所以我们看到北国以色列啊，因为他们就不是大卫的后裔啊，大卫的后裔是在南国犹大国，他们不是大卫的后裔，所以他们的王很多都是篡位上来的，就是臣仆去杀了王，夺了王的位置，很多就北国以色列很多就是这样。那么呢，北国以色列的最后一个王何西亚，他的王位也是他篡位得来的啊。那么，第二节说他是一个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就他并不是一个好王啊，他也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只是不像在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他比在他之前以色列诸王呢要好一点，啊，没有那么坏，但是呢，他还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只是不像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那么的恶，那么的坏。但是他还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就是这最后一个王啊，何西亚。那么其实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呢？为什么圣经一定要强调他也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并不像他以前以色列诸王，就看上去他比以前以色列诸王要好一点，但是他最后呢，他当然还是受刑罚啊，他被亚述王囚禁，然后结果整个以色列国就败亡了他的手下，他还是受刑罚。这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说虽然他比以前的王看上去要好一点，但是在神的眼中呢仍然是邪恶的，仍然是邪恶的。所以呢，人在神的眼前看的话，神并不看这个人啊，并不拿这个人去跟别人去比较，好像他比别人强一点他就算作一个无罪的人，没有这个标准啊，没有被这个标准。在上帝的眼中不是这样的，上帝的眼中就是不会看啊，你比别人强一点你就算无罪，上帝不是这样，上帝只按他自己圣洁的标准来审判人，来监察的人啊。上帝不是把人这样去比，好像谁更恶谁就是罪人，谁好像稍微强一点谁就是义人，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何西亚看上去好像比以色列，在他以前以色列诸王好像稍微好一点点，但他在上帝的眼中依然是一个罪人啊，依然受到刑罚。所以这提醒我们什么呢？我们也不要就是觉得哎呀，我比别人好像还强一点啊，我虽然可能信心也不够好啊，或者我行为上也不够好，但是呢我一看哎，我比别人稍微强一点，我是不是在上帝眼中就好像比别人就得蒙神的喜悦呢？其实也不是这样的。所以从这个何西亚王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虽然他比别的王强一点，但他依然是罪人。上帝不会因为他比别人王强一点点，上帝对他就好像有什么不同，不是的啊，他依然会因他自己的罪去受到刑罚的啊。所以这让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也不要去跟人家比，我们要单单的来面对神，我们要寻求神的心意，我们要怎样做合神心意的事情，而不是去看到好像我比别人好像信心大一点点，爱心多一点点，我们就在那里沾沾自喜啊，这其实是不对的啊。那我们从何西亚身上看到的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说当他遇到危机的时候呢，他依然的就是去依靠人，依靠地上的强权啊，他没有去寻求神。所以他那个时候呢，他是一个相对于南国来说啊，相对于南国犹大国来说呢，北国以色列还是算是强的，但是跟当时世界上的强国来比，那以色列就是一个很弱小的国家了。当时世界上的强国亚述啊就是一个强国，然后埃及是一个强国，那么以色列国呢就夹在这两个强国中间 啊，当亚述王来欺压他的时候呢，他就去讨好亚述王，向亚述王进贡。但是呢，这个何西亚呢，他又去耍他的小聪明，啊，他又去暗暗的去派人去找这个埃及王，啊，他想寻求埃及王的依靠，但他不是，他是暗暗派人去的。但是这一切呢，依然让那个亚述王知道了，所以就惹动亚述王的怒气，亚述王就把他抓起来关起来，然后亚述王就来攻击以色列国，结果以色列国最终就灭国了。所以就是从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就是他作为一个弱国，他没有去单单的依靠神，他总是在这个地上要找一个强权去依附，然后呢他找到一个强权呢，他又没有完全的安全感，他又不甘心向这个强权去进贡啊，怎么样，他又靠他自己的小聪明啊，去找另外一个强权，就是埃及，他似乎想在这两个强权当中达到某一种平衡，或者从两个强权那里似乎要谋取一些好处。其实这种现象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我们也常常看到，很常常看到。但是何西亚他就是这样，看上去他可能觉得自己很有政治智慧啊，怎么样在两个强权中间去达到某种平衡啊，怎么样，结果呢直接的就是惹怒其中一个强权啊，最终招致这个国家就灭亡了。根本性的原因呢，圣经告诉我们呢，就是他是背离神，他没有真正的在依靠神。这其实也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常常犯的一个错误啊，就是世人就是这样的，世人总是要依附这个世界上的强权，这个地上的强权。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呢也被这种潮流所影响啊，好像谁是强权啊，谁就是好像是更值得信任和依靠的。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还是要单单的依靠神。所以何西亚就是在这个时候就耍靠自己的小聪明啊，想玩弄这两个强权的国家啊，结果呢惹火烧身，导致国家灭亡哈。那么亚述王呢然后就被这个何西亚所激怒了啊，就是你不仅不安心的给我进贡，你还去暗中的你要去勾结另外一个强权，就是埃及，就惹动这个亚述王的愤怒啊，他就去攻打以色列，围攻撒玛利亚这个都城三年啊。圣经虽然没有详细的描述，但我们一定会想到那是一个非常非常悲惨的情形，就是那座城被围了三年呐、那里面的粮食啊，里面的水啊，里面的这种那都是极度的困乏，那是极其悲惨的。所以三年之后啊，这个城就被攻破了，然后以色列百姓就全部成了俘虏，全部被掳去了。那么接下来呢，圣经就说这个灭亡的原因并没有就是直接说就是亚述王灭了以色列啊，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啊，圣经是说最根本性的原因是神丢弃了以色列啊，因为以色列人背逆神。背逆神的第一句话表达他们为什么背逆神呢，就是他们忘记将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的神，这就是说忘恩啊，忘恩不感恩，这就是背逆神的第一个表现啊，这就是以色列人背逆神。一说到以色列人背逆神，就是第一个提到的就是他们忘记神曾经施恩把他们从埃及队领出来啊。所以今天当我们如果就是忘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也会走上一个背逆神的一个危险的倾向了。背逆神的一开始就是忘恩，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的，以色列人一开始就是忘恩，然后就越来越背逆神，越来越背逆神，或者越来越远离神。所以当以色列人忘记神将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的恩典的时候呢，他们就效法外邦人去敬拜外邦的假神偶像了，所以就越走越远。 然后行不义的事，这个行不义的事呢，具体的就是造各样的假神偶像，尤其是造两个金牛犊，然后呢效法外邦人行事啊，甚至就是啊让自己的儿女过火去占卜去献祭啊，效法外邦人，这是灭亡的最根本性的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虽然以色列人又忘记神的恩典，又背逆神，又做行不义的事，惹动神的愤怒，但是神呢一直还是怜悯忍耐，不断的就是兴起先知来到以色列当中啊，去劝诫以色列人，去告诫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呢却应着景象啊，去藐视先知或者抵挡先知，所以这就是他灭国灭亡的第二个原因。第一个最根本性的原因悖逆神，第二个原因就是他们虽然悖逆神，但神不放弃他们，神还是差派先知，但他们连先知的话他们也是不听啊，应着景象。那么接下来就是神的刑罚就临到了，那么当然是借着这个亚述王的手啊，以色列国就灭国。然后呢圣经也特别提到，就是以色列人这个悖逆神最最重要的起源就是这个耶罗伯安啊，耶罗伯安他建国的时候就造一个偶像啊，结果从此以色列国就在耶罗伯安的这个道路上面就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啊，这就是以色列国啊国家是怎样灭亡的，灭亡的根本性的原因是什么。好，然后我们也会看见呢，就是当以色列民全部从这个撒玛利亚就是被掳了之后呢，亚述王又迁移了很多外各国各族的人来居住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结果呢这各族各民的人呢就带来了自己的一些民族的信仰和宗教偶像。但是我们刚才也经文中也看见啊，这时候呢这个地就非常的不平安，就有狮子到处去吃人，然后他们就向亚述王就呼求啊，他们就说这个一定是得罪了这个地方的神，结果亚述王就让一个以色列的祭司啊被掳过来，以色列祭司让他回去啊，给这些迁移到这里来的外邦人，让他们教导他们怎样去敬畏耶和华。然后呢这个祭司就回去以后呢就教导这些人啊，就迁移到这个地方的这些人怎样敬畏耶和华。那么结果呢这个祭司回去教导呢，当然呢他是被王所差派的，他一定也带着王的权柄啊，所以呢那些人也都听他的。所以就很奇怪哈，就是当神在以色列民当中兴起先知的时候，以色列民听不听呢？不听的，应着景象，是不是不听？但是这个亚述王派一个祭司回去，那些人听不听？那些人还是听啊，还是听。那让他们敬畏耶和华，他们也就真的就敬畏耶和华。不过他们一边敬畏耶和华，一边又侍奉自己的神，就是自己从自己的家乡带过来的偶像。所以这个值得我想，就当真正神兴起的先知，这些老百姓是不听，应了景象，结果王派过去的他们却听啊，所以这真的是非常可悲的事情，就是当听的不听，不当听的他们也不能说完全不当听，敬畏神也不能说完全不当听哈。其实我们要思想啊，就是这个祭司他到底完成了他的工作没有呢？王让他去，你让这些人敬畏耶和华，那这个祭司完成了这个工作没有呢？有人摇头，应该是没有完成哈。但是似乎完成了一半，他们确实敬畏神，但是呢很显然这个祭司呢他有另外一部分的话他没说，就是你们敬畏真神，你们要除去你们的假神偶像，那这一部分他应该是没说，或者他没有强调的，或者他根本就没有说， 或者他没有真正的教导敬畏耶和华到底怎么样才是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就是要你要弃绝各样的外邦偶像，你要把你们家乡带过来的那些神你全部要弃绝，这才是真正的敬畏耶和华。很显然这个祭司这一方面他没有做，他只是说你们只要敬畏耶和华，并没有强调敬畏耶和华就等同于你们要弃绝你们自己家乡的民族的那些假装偶像，他并没有强调这一部分。所以他很显然他的任务也没有真正的完成当然了这其实也可以就是让我们思想，我们今天传福音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也只完成了一半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得平安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这个我们 也会强调但是呢我们有时候也会忽略，就是信耶稣也意味着怎么样舍己也意味着舍己，也意味着背起十字架，也意味着要重生这也是很重要的。有时候我们这部分我们也没有，所以呢这个祭司也是这样的，他只是说你们要敬畏神敬畏独一的真神，但他没有让这些人去离弃他们自己的这些假神和偶像，家乡的假神和偶像。所以这就产生一个混杂的这个宗教信仰了，就是又敬畏神又侍奉各样的偶像，就混在一起。那么这个混杂的宗教信仰的一个特征呢，就是表面上敬畏神，但是实际行动上的侍奉的是谁呢？侍奉的还是偶像所以你看敬畏神那不应该就是应该侍奉神吗？但是圣经却不是这么说，圣经说他们敬畏耶和华，侍奉却是偶像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就是侍奉自己这个家乡带过来的假装偶像。所以他们敬畏的对象和侍奉的对象是不是分开的。所以这里其实是什么呢？敬畏呢更多看上去可能就是一种你表面上的一种态度，但是侍奉呢却是你实实在在的行动实实在在你做什么，你每天做什么你实实在在的行动。也就是说他们实实在在的行动还是去服侍他们以前的假神和偶像，但是只是表面上呢似乎有一个对独一真神的一个敬畏的态度，但是实际上的行为还是去侍奉他们自己的假神偶像。那这其实呢放在我们今天呢其实也很多很多类似的，就是看上去是敬畏神的人，但是实际上的行动呢却是一个侍奉马门的人侍奉金钱的人，就实际上的行动每天的日常的生活实际上他还是一个侍奉马门的人。但是呢比如说在一个礼拜天的时候或者在什么时候他看上去又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所以当时他们那个混杂的信仰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当他们比如说那个祭司肯定教导他们呢，你们要怎样敬畏耶和华，就是要守节气，是不是要献祭但哪些日子你们要遵循这些节气，遵循这些律例规条。当他们这些人遵循律例规条的时候，他们看上去非常的好像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但他们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呢，他们又是一个服侍自己的假神偶像的人。你放在今天就是的，你就是在主日的时候肯定很多基督徒看着非常敬畏神唱诗什么感动流泪，但是他如果回到每天的生活当中呢，他又会成为一个侍奉金钱的人所以这就是看上去又敬畏神，但事实上呢又服侍金钱，又侍奉金钱偶像当然了他也可能是去侍奉其他的偶像不一定是金钱可是名利权利甚至是孩子甚至是这些其他的偶像，在日常生活中实际的行动中是这样的，但是只在比如说某一个时刻他看上去好像很敬畏神，外面有一个敬畏神的一个样子。所以当时的混杂信仰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今天呢很多时候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教会和信徒极大的一个危险，就是一个混杂性的信仰看上去呢一方面在敬拜神，但是事实上呢在每天的生活日常生活当中呢确实在敬拜金钱看上去呢就是信靠神 但是事实上呢，去信靠的是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一些强权呐、世界上的一些标准，跟从的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些标准。所以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又侍奉独一的真神，然后又侍奉马门，也就是金钱，不能侍奉两个主。而这些人呢，就是混杂信仰的人，他们就是怎么样，侍奉两个主啊，就是看上去好像很敬畏神，但事实上呢，他又在服侍他自己的偶像，他在服侍两个主。好，这就是今天这章经文的一个简单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几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第一个问题就是，以色列人效法外邦人使儿女惊惑啊，那么这就是把孩子献给外邦偶像啊。当然了，他们是用非常极端的方式啊，但是呢，这其实就是在表达，就把这个孩子献给了外邦偶像了。那么这种现象呢，是否存在于当天的基督徒父母身上啊？当然了，那种就是真正的献祭那肯定是不会了，真正把孩子献祭不会，但是会不会把孩子就是交给外邦偶像呢啊？这种现象有没有呢啊？就是我们该怎样避免啊，有出现这种现象，就是虽然没有把孩子就是献祭给外邦偶像，但是事实上把孩子交到了这些许许多多的外邦的假神偶像那里去了啊。我们该怎样避免这种现象，就对于今天的基督徒父母来说。第二个呢，就是被神厌恶的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这种混合的信仰，这是被上帝所厌恶的。在今天的教会和信徒中有哪些具体的体现？然后呢，我们可以反思我们自己身上有没有这种混杂信仰的一些痕迹啊？那么请举例说明，那么产生这种信仰的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也可以来讨论一下。第三个就是被差的祭司给撒玛利亚人传讲敬畏神，但是呢却成为导致混合信仰产生的关键原因。为什么说是关键原因呢？因为是他把耶和华的名带给这些人的，是不是？他如果没有把耶和华的名带给这些人，那这些人还是在敬拜他们自己的假神偶像，就是家乡啊，就自己家乡的假神偶像还在敬拜，但至少没有混，至少没有混。但是呢，正因为这个祭司去了，结果就产生了这种混杂啊，又敬畏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假神偶像，就产生了这种混杂。所以这种混杂的信仰的产生，这个祭司是根本性的原因，是根本性的原因，因为是他把耶和华的名带过去的。所以这给我们今天向世人传福音，我们基督徒也要向世人传福音，是不是啊？就是我们怎样来避免这种现象，就是我们看上去是把耶稣的名传出去了，结果在别人那里却制造了一个混合的信仰，就像这个祭司一样的，我们怎么避免这件事情的发生？好，对于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那如果没有不清楚的地方，那么弟兄姊妹还是可以把这个椅子前面椅子摆一摆，摆成一个圈，也可以分享讨论一下啊。
今天的讨论和分享第一题，以色列人效法外邦使儿女惊惑，就是把孩子献给外邦偶像，此类现象是否存在于当今基督徒父母的身上？我们该怎样避免？我们分享到有弟兄分享自己前几年刚刚信主的时候，带自己信主的弟兄他的孩子刚刚一两岁，这个弟兄就说要让孩子从小接受基督信仰的教育，在学前阶段就自己来带领教导孩子那么孩子四岁的时候，他就让孩子从小就信主了。后来自己就当时就问这个弟兄说，你为什么现在就这么小就让他信主，为什么不等到他18岁或者至少上中学的时候，他能够自由的选择了再让他自己做选择？弟兄说如果等到那个时候就太晚了。那么自己现在也明白了如果自己以后有孩子，也会像这个弟兄一样从小就让孩子信主。如果不能够早早的教导孩子信主，把主 把孩子带到主那里，主里面就等于是把孩子献给魔鬼，这个是没有中间道路的。我们也分享到，就是在加州的教会有几位教会里的长辈，这几位长辈他们的孩子有几位是不信主的，而且状况非常复杂。这些长辈也为他们不信的孩子祷告，说从小对孩子的教育方法有问题，导致孩子抵触不信主，也导致全家信的不一样，也家庭很痛苦。那么这个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一个警戒。如果不把孩子从小带到主里面，就等于是推向了社会，让社会来教育孩子，也等于推向了歪风邪气，推到了各样的假神偶像面前，也推到了世界，推到了魔鬼里面。因为现在的学校的教育，社会的这个风气以及世界的思潮是非常复杂的。事实上只有两个国，一个是神的国，一个是魔鬼的国。如果孩子做所谓的自由选择，我们这个世界所谓的自由选择，那么我们从小都是死在罪中的，我们一定会自由地去选择魔鬼，进入魔鬼的国。所以我们要知道，信主的家庭的孩子是圣约中的子民，只能够属神，我们不能够属魔鬼。我们要有自由来敬拜独一的真神。我们其实在神之外没有自由，只有在主里才有真自由。所以我们的孩子必须要在主里才有真自由。父母如果不把孩子从小带到主面前，事实上父母自己的信仰就是有问题的。一个是上天，一个是属神的，让孩子做属神的子民，上天堂得永生；一个是让孩子做属魔鬼的子民，永远的沉沦。如果父母不在这件事上重视起来，把孩子从小带到主面前，也表明了父母所重视的到底是不是这个基督信仰。我们的孩子敬畏神，今生会少走很多弯路，但是最终孩子的灵魂能够在主基督耶稣里能够得永生，免沉沦，这才是真正的重点。基督徒父母很多的时候也把孩子带到教会，也让孩子读圣经，但是父母真正看重的是什么，就会在家庭当中给孩子真正灌输什么。我们有一位姊妹分享到自己的孩子做了一个信仰见证，那么编辑同工就打电话给这个做妈妈的姊妹，就讨论，想要跟这位姊妹讨论一下孩子的教育。他们这个编辑家里也是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也都是信主的。在大学团契里面，这个华人孩子不多，这个因为中国的父母都是注重成绩，孩子的成绩，注重孩子将来找什么样的工作。很多上大学的孩子，虽然他们的父母信主，但是孩子上大学之后就不再去教会了，因为父母在家里事实上没有给孩子正确的信仰教导，把孩子真正的带到主面前，所以孩子出去之后就选择不去教会了。那么后来姐妹的儿子上大学之后，也想联系信主的家庭，姐妹也想联系信主的家庭作伴。那么就在饭桌上认识一个家长，看着很像基督徒，后来也让自己的儿子邀请他的孩子去教会，但是后来发现说他们家的孩子不去教会，因为不是那么真正的进虔的。所以后来姐妹就感叹说，虽然自己的孩子上大学之后也信主也去教会，但是想到自己从前仍然后悔自己给孩子立的这个进虔的标准太低了。那么今天孩子去到吕佩渊牧师的教会，发现这个教会的标准是非常高的。牧师给这个自己的孩子门训的材料早就发给他了，那么在春假期间就父母就带着这个儿子提前预习，一共有28页的这个门训的材料，孩子每天看，家长也跟孩子讨论一下，让孩子回去联系吕牧师。后来吕牧师就叫他 每一章都要写一个学习总结，每一章的学习总结不少于100字。那么孩子一直也有一些拖延，那么吕牧师在讲道的时候也特别说到了拖延的问题，就是很后悔，因为孩子显得没有像自己期望的那么认真，那么父母就给孩子讲这个耶稣基督的比喻所做的这个大儿子和小儿子的比喻，那么小儿子答应了去，那么后来又没去，那么大儿子说去，后来说不去，小儿子说不去，后来又去了，大儿子说去，他又没去，所以哪一个是最好的呢？后来孩子说，那么答应了去，然后又真正去的是最好的，那么哪一个是最不好的呢？不是那个既不答应也不去的，而是那个答应了去，结果又不去的，这才是最不好的，所以我们都要悔改。那么姐妹就后悔自己早先锁定的标准仍然不够高。那么当我们对孩子的期望、信仰的标准不够高的时候，孩子是很容易被世界的潮流带走的，因为世界的潮流是非常强大的。我们的亏欠就在于，因为我们对孩子信仰的期望和标准太低了，我们对孩子所做的，有的时候我们对孩子做了当做的，但是标准是怎样的呢？这个我们在神面前都当省察。我们如果带孩子去教会，但我们在一周其他的周一到周六的6天的生活里却不是以神为中心，仍然以孩子为重，让孩子看到我们的世界观仍然是世俗的，是以世界为重，那么不是以神为中心的，那么而是以世界为中心的，孩子这些从周一到周六都看在眼里，哪怕神会保守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对孩子就仍然有亏欠，因为我们做父母的是有责任，不仅言传，还要有身教，把孩子真正的带到神的面前。从主日到周六，我们都要以神为中心，也如此教导和影响我们的孩子，就把孩子带到主面前。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与我们对神真正的态度，对我们的生活，实际的生活与我们表现出对神的态度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让孩子也变得和我们一样。那么看起来他们在家的时候和我们一样，生活仍然是属世的，对神的态度好像是近前的，但是一旦孩子离家上大学了，他们就跟着世界走了，就不再表演这种不一致的这种混杂的生活了。所以我们教会今年的复活节有7个孩子受洗，但是当我们为这7个孩子高兴欢喜的同时，我们也要想到孩子信主受洗只是一个开始，父母仍然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因为世界的力量是强大的，仇敌的攻击也是多种多样的。如果我们只认为受洗信孩子信主了受洗了就好了，而父母仍然自己去看重世界，那么孩子就会给孩子制造出一个混合的信仰，混杂的信仰，就是这是对，这就是使儿女惊火，把孩子献给外邦偶像，这个是我们第一题的这个题目的讨论。所以我们有甚至于还看到过有的父母怕担心说，孩子如果受洗了，这么小受洗了以后他不信了怎么办？那么我们对这样的父母的劝勉就是说，作为父母不是带孩子受洗了就可以放手了，而是说孩子既然还住在家中，做父母的就要继续的加紧为孩子祷告，也带领孩子祷告，带领孩子读圣经，带领孩子在信仰上成长，更认识神，这是父母必须要做的，是父母的责任。所以如果这样继续的抓紧对孩子的信仰的教导和劝勉，那么孩子就不会受洗了以后不信了，而是会一直蒙教导走在 正道上，到老也不偏离。所以我们要求神不仅赐我们智慧，传福音给我们不信主的孩子，我们已经信主的孩子，我们还要把他持之以恒地带到神的面前，让他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与主建立更紧密的一个联系。这是第一题。第二题，被神厌恶的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假神，这样的混合信仰在今天的教会和信徒中有哪些具体体现？反思自己身上的混杂信仰的痕迹，请举例说明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分享到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非常明显的，从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假神这种混杂信仰，我们可以看到原因就是心怀二意。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神得什么。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这种混杂信仰的一个深层的原因，也是因为自高自大，自以为义。我们回到这个圣经列王记下十七章里面，这个撒玛利亚的祭司就是被亚述王所拆回来向当地民众传讲真神的祭司，他也向民众传了耶和华的名，但是民众产生了一个混杂的信仰。他之所以惧怕神，是因为耶和华的大能是让人惧怕的。那些不敬畏耶和华的以色列民已经被掳了，这样可怕的下场就在这些人的眼前，但是这些迁来的人却仍然如此心怀二意。就像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坐在教堂里听到我们也读圣经，然后就是不可拜别神，自己都是知道的，但是心里又想着股票，想着金价，想着股票涨了金价跌了，名校谁家的孩子读了名校，等等等等，就是心就乱了，心里很忙，明明知道圣经讲了不能心怀二意，但是却仍然心怀二意，还是对真神的信心不够。这是我们要求神怜悯的，让我们真正的信神。所以我们分享到三个原因：心怀二意、自高自大、自以为意，以及不是真的有信心，对真神不是真的有信心。第三题，被差的祭司给撒玛利亚人传讲敬畏神，但是却成为导致混合信仰产生的关键原因。我们今天给世人传福音，应该怎样避免重蹈覆辙？我们分享到我们怎样重蹈覆辙，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有的教会传的不是救恩，不是罪得赦免的救恩，而是祝福成功神学，以至于会众对于福音真的福音根本就不清楚。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些关键的原因就是教会的传讲就是有问题的。那么我们有一位姐妹上周向一个所谓的基督徒传福音，那个人非常的惊讶，说你讲的跟我从教会听到的是不一样的。但是不管怎样，圣经怎么讲才是真福音，很多教会是所传讲的是以人为中心的，所以这个听福音的人他是以为他自己是信神的，但他也信印度有印度的神，各地都有各处的神。所以我们姐妹就给这个人就传讲地狱，就是传讲只有一条生命的道路，就是耶稣基督，如果不借着耶稣基督就只能下地狱。那这个人听了就说你千万不能这样说，但他觉得他是信神的。那么问他为什么觉得自己是一定会上天堂，他说因为他做好事所以一定上天堂。那么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让人得救的一个福音信仰。因为他的这个人的女儿对这个也是这些很感兴趣，所以后来我们姐妹给他讲了两个小时，没有一个人能靠自己的行为上天堂，耶稣基督才是代罪的羔羊，担负世人的罪，在十字架上做了赎罪祭，所以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这个祭司的职分就是叫我们向人传讲圣经所传的真福音，我们不要惧怕，我们要真正的做君尊的祭司。我们要讲罪，讲地狱，讲舍己，讲十字架，但是当我们真正讲这些圣经的真理的时候，人就不喜欢听了。所以如果我们要讨人的喜悦，就非常容易在真理上 做妥协，就放弃，甚至于干脆就不讲一些真理，来迎合这个人的这个心意。所以我们看见说，有些人自以为尊敬每一个种族的神假神，这其实是自高自大，自以为义。圣经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为义人因信得生。事实上全世界的人，历世历代的人，对于独一的真神只有两种回应的态度，一种就是自高自大，一种就是因信得生。所以当我们说信神的时候，我们就要信神的话，信圣经，我们要照着圣经来相信，并且要照着圣经来生活，这才是真信仰。混杂的信仰根本就不是真信仰，是假的。所以当我们有一位姐妹分享到自己听希伯来书的讲道的时候，牧师问说，刘牧师问，今天当你问教会里的人，很多教会里的人，你问他你跟主耶稣的关系如何，很多人根本就答不上来。为什么答不上来？因为现在充斥各个教会的许多的幸福小组、成功神学，让人以人为本，以自我为中心，你根本就不知道主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是你生命的主，而是把耶稣基督当成你的一个满足你心愿的好朋友，这是非常可怕的混杂信仰。还有很多美国人认为自己是基督徒，说你为什么是基督徒？因为我去教会，所以我就是基督徒。这些都是混杂的信仰，没有以耶稣基督为磐石和根基。所以我们今天给世人传福音，要照着圣经神所启示的救恩真道来传讲，不是讨人的喜悦，乃是讨神的喜悦，这样才能够避免重蹈覆辙，不至于产生混合的信仰与这样的罪有份。这是我们今天的讨论和分享。